这些是非的行业里面隐含着另外一层的意义，就是这些行业本身就带有是非。今天这一集要来谈一个话题，是非的行业。
什么叫做是非的行业？
从字面上的意义来看，就是这些行业其实多多少少带有一点是非
争议性，
也不见得是争议啦，有些是非的行业其实还蛮正经的。我想从另外一个观点来看是非的行业，就是我们人在一生当中常常会有一些是非嘛。比如说生病啊。
被人骗钱啊。
你想要告别人啊。
哦对。
或者你被别人告。
对。或被别人爆料。
对。或者是像我这个命理师就是标准的是非行业嘛。
对。
因为你对人生有一些疑惑，或者是人生碰到了某一些的困难，你想要寻求建议，所以对你来讲，你的人生可能就碰到了一些是非嘛，所以是非的行业就是，当你碰到了这些是是非非的时候，那哪一些人可以帮你处理或解决这些是非？这些行业就叫做是非的行业。
所以应该说这个所谓的有争议，不见得是说舆论对他有什么不同看法，而是这件事情他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应该怎么做或不应该怎么做，你得很 case by case 的去检视它。举例来说啦，老师不会是是非的行业嘛？
不会，
对不对？
是
你国中念完念高中，高中念完念大学，这没有什么是非争议的问题在嘛。对，所以它就不是一个是非的行业，
除非你不想念才会有是非
对啦，对，但一般来讲它里面就有包含应该说隐含一个潜在的标准答案，就是升学就继续升上去就对了嘛，没有什么好去争议说该念不念之类的。对，但是如果你今天要跟别人打官司，那你有办法说我完全是站在合理对的那一方吗？没办法嘛，因为另外一造也会说我才是对的那一方嘛，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是非在了。
对，
它就有争议，就是可能会有很不同的立场，然后你也没有办法从一个大众或客观角度去看说到底谁一定就是正确或者是必然的这种角度。
当然啦，牵扯到这种法律层面的问题我想一般人还是有他对于是非对错的见解啦，只是一般人的见解跟法律上面的见解可能不见得会是一样的嘛。
对
对，所以这个时候律师啊、法官啊介入这样子的一个案件之后，自然有他们的专业判断来决定谁是谁非嘛。
我自己对于是非的行业的理解是啊，有时候他会跟不管是人的这个生理上或者精神心理层面上的生死有关。
怎么说？
比方说我们刚刚讲说这个法律相关的工作，法官啊、律师啊，他可能处理的是你的社会身份的生死嘛。对不对？你如果今天被三审定验褫夺公权，那你就社会性死亡了嘛。对不对？那医生处理的可能就是生理上面的生死嘛，你的病疾病跟生死有关的事情。那心理师处理的是你精神上的生死嘛。有些人生不如死了，他就会想要去找心理师嘛。对啊，那另外一些生不如死的人就会跑来找我们嘛。所以我们命理师也是这个是非行业的一环啦。
我觉得命理师这个作为是非行业的诠释来讲，命理师当之无愧。
怎么说？
这些是非的行业里面隐含着另外一层的意义，就是这些行业本身就带有是非。
你要举个例子吗？
比如说律师。律师虽然帮这个客户辩护嘛，可是你说 律师自己会不会惹上是非，比如说客户对他的服务不满意啊，
收回扣啊，
类似，或者是什么官说什么之类的，
嗯，
或者是医生，医生
很多医疗纠纷，
哎，对，我们最常碰到就是医疗纠纷嘛，
嗯，
对不对？所以有一些医生就自己跑去念法律系了嘛，对不对？命理师更是啦，我们先不要讲别的啦，常常听到什么骗财骗色啦，要不然就是借着这种怪力乱神的一些现象啦，然后去讹诈客户的金钱啦，
嗯，
这种就常常会有。
但这个算是命理师这个行业本质说衍生的示范啊，因为听起来他可能是被命理师耽误的诈骗集团啊。
你如果是诈骗集团的话，老实讲，你可以化身各种不同的行业，都是诈骗集团了、
啊，是
啊，是吗？
是啊，
对啊。
所以我在想啦，至少先不讲其他命理师啊，我们作为命理师，我们没有这种跟客户骗财骗色的问题，但我们的确在处理各个客人不同的 case 的时候，的确他也比较容易会怎么讲，招惹到一些具有是非性质的情境存在，可以这么说吗？
没有错。我的另外一个观点是啊，这些是非的行业常常带有一种资讯不对称性
啊，对，
对吧？
的确是，你说医生、律师、心理师、命理师、法官，这些人可能都知道很多某一些你不知道，但是对你来说很重要的资讯，
对
对，
没错。所以这种资讯不对称呢，其实造成一种劣势或是优势嘛。
嗯哼。
那有心人就会利用这种资讯上面的优势，去做一些符合他自己欲望的事情。
可是老师也知道很多我们不晓得的知识啊，但他不是事业行业。
老师比较像是教导你
嘛。哦，我懂了，因为他的资讯不重要。各位是老师的听众朋友，不好意思，我们就是是非行业。你看，像我们讲话呢，就会惹是非，
对对对对，
你们上课不会惹是非，这是根本上的差别。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嘴贱的那个命理师很多，然后互相打官司的命理师好像最近也蛮频繁的，
蛮可以在台面上可见的。
对，
对，还有另外一个啦，哦，我以前做的是机构媒体的记者，记者也是一个是非的行业，我们处理的是社会的是非嘛。
是，
所以刚刚讲这些举凡医疗纠纷啊，哦，命理师互告啊，哎，我们就负责报道这些东西。
好，
那然后煽风点火。
哎，对，那你也不要忘记了，这个媒体啊，记者也常常被告，是吗？
啊，对。据我的业界的前辈说过啦，如果有一天你被企业或被政府告了，代表你是一个有所作为的成功的记者。
哦，
对，
嗯，这个指标
这样有很是非的行业的感觉吗？
非常是非。我前几年写过一篇文章啦，啊，那篇文章是因为那个时候有一出戏剧蛮出名的，叫做我们与恶的距离。
嗯，
那在那出戏里面啊，其实非常非常的明显，里面的主角他们所担任的工作或者是职业，其实都是是非的行业。里面有律师，有医师，有心理师，
有
记
者，
记者，
对
对，只差
没有命
理
师。
对，
嗯，可能我们是非的程度大到一定的这个超过一定的标准之后，就不适合被放到戏剧里面，因为政治不正确。
对，就是
我们只会出现在那个阿汉的影片里面。
我简单的讲
降乐，
我简单的讲一下，我觉得因为档次不够嘛，人家看不上我们嘛，觉得放进来就 low 了嘛，所以就不归在这个是非的行业里面。
对啦，但是我觉得某种程度，因为你做的是是非的事情，所以有时候档次不够反而是一个很好的怎么讲，帮你保留空间的一个环境条件。
嗯，
好，你比较不会被局限住嘛，因为我们命理师用的方法跟工具很多是比方说 不是属于狭义来讲的科学，或者是大家常理可以理解的东西嘛，一些玄学的东西，所以被归类为不入流的怪力乱神，至少大家就比较不会去追究那到底为什么这个东西可以 work 嘛。那你想想看，没有这种斡旋空间的是非行业，比方说法官跟律师，他仰赖的工具就是法源依据跟法律嘛，所以才会有所谓的恐龙法官这样的说法出来，因为大家显然知道你用什么工具，可是没有办法理解你做的这个判决，或是你做的资讯的提供。但你没有听过有人讲恐龙命理师嘛？
哦，
对不对？没有这个东西嘛？对，所以我觉得上不了台面也是我们在是非的行业或是非产业里面的议员当中比较环境条件特殊的部分
啊。那意思是说，因为上不了台面，所以比较容易生存哦？
这某种程度也间接回答你一开始提到为什么诈骗会很多嘛，对不对？你当心理师要有心理师的证照嘛，当法官要当律师要有律师的执照嘛，命理师没有人 care 这件事啊，有人会标榜他有执照啊，但说真的，你知道你在找命理师的时候，你不会特别去看这件事啊。
倒是有人标榜说他参加过世界命理师大赛，得到名次，
请问是要怎么比？就比大家看谁算的比较准吗？
或许吧，这个听起来是他出几个问题让你回答，那看谁答得好。
好吧，这个很颠覆我对是非的行业的理解。对啊，至少啦，我当记者的时候，我们也没有什么一定要有一个证照嘛。就回过头来啦，我应该这样讲，你觉得什么样的人适合做是非的工作？我觉得这个问题如果可以被回答，某种程度他也可以去解释所谓的有没有这个牌照或证照，或是某一种正规的证明的肯定，到底也不能说重不重要，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
你如果说从个人的特质啦，或者是他本身的兴趣来看，因为每个人的兴趣或者是人格特质不见得一样。可是从命理的角度来看，的确有一些脉络是可以去分析的。在命理上面有一个说法是这样子，有些人蛮适合从事这种是非的行业。我再解释一下是非的行业包含哪些。其实我们刚刚讲到了媒体啊、记者、律师、法官、医生、命理师、心理师，甚至于连保险这个行业都叫做是非的行业嘛？那你说为什么保险也是？不论是人寿保险或者是产物保险，因为你害怕风险嘛，所以你去保险，某种程度来说，这个风险本身就带有一种是非的意涵。那什么人适合呢？从命理的角度来看，如果你的三方四正，就是命宫啊、迁移宫啊、官禄宫、财帛宫，这几个宫位里面如果有化忌这颗星，就四化里面的化忌这颗星，那不论是哪一颗星化忌都可以，只要有化忌这颗星呢，那你就蛮适合做是非的行业。
身宫有算吗？
身宫，除非你在三方四正
，OK， 所以还是要以命财官迁为主。
身宫，你如果在夫妻宫或者是福德宫，也不能说不行啦，因为身宫主导的也是你三四十岁之后的这个人生运势嘛。
嗯，
所以身宫我觉得也可以纳入这个考量范围。
那为什么三方四正有化忌，命宫三方四正有化忌的人适合做是非的行业？
应该说哈，
学理的角度，
从学理的角度倒是没有很明确的定义啦，不过从验证的角度来看，我想先从验证的角度来看，我觉得这个说法其实还兑现的几率还蛮高的。比如说我的化忌在哪里？我的化忌在财帛宫，那就表示我这个人呢，常常因为钱而惹是非嘛。
或者你容易碰到跟金钱是非有关的
事情
况。
好，那你也可以说我这个人理财能力不太行，那的确是。那我后来就当了命理师呢，那当然就是命理就是是非的行业嘛。
嗯，对，像我是迁移宫有化忌，然后后来我看了一下我几个认识的我比较熟人的记者同事同业的命盘，的确他们有不少特别是那种独家新闻跑的下下教的出色的同事同业，几乎都有化忌在命宫啊、官禄宫啊、迁移宫这些位置。对，那我的观察是啊，特别是像我自己是迁移宫化忌嘛，我一些朋友是命宫化忌，就是你人生在你还没开始工作之前就经常在招惹是非了。
嗯，
对，所以你可以说某种程度命牵线化忌，你就活在是非里面。
嗯哼，
所以你其实对跟是非有关的事情
比较敏感，
可能会比较敏感，比较有感。所以你在做像比方说记者跑新闻，就是要去抓住那些敏感的诡异的或是有异常现象的事件或者是场景嘛，那你可能就会在这些方面比别人更有这种感应性。
嗯哼，
对，我觉得那种敏感跟连真的那种直觉很强又不太一样。你是因为熟悉这种有是非味道的事情，所以你会第一个比较敏感，第二个你也比较擅长去理解发生什么事。
对，你这样讲提醒了我，其实命理当中的确有这个理论。比如说你命宫有化忌的人啊，特别是命宫，通常第六感比较强。
哦，真的吗？
对，尤其是廉贞，廉贞本来就叫做五鬼星嘛。
对，
廉贞其实他的感应力蛮敏锐的，所以廉贞化忌的人啊，其实对很多事情周遭的这种变化，他的敏感度其实是蛮强的。
嗯。
那其他化忌的星曜如果在命宫的确也具有这样子的特质啦。那当然如果你是在迁移宫的话，迁移宫化忌通常代表你在外面的人际交往或者是社交方面比较容易碰到是是非非的麻烦。
是。
这个的确是。那当然你如果是在官禄宫工作上
面专门做一些是是非非的事，
倒不见得说专门做一些了，而是说官禄宫有化忌啊，你常常会在工作上面碰到了一些麻烦事情，
嗯，
你必须要去处理。那财帛宫就不用讲了嘛，求财不顺啊，或者是钱常常会造成一些的麻烦跟是非。不过我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的确因为你常常碰到了是非跟麻烦，所以你可能会花很多精神去思考、去理解、去面对、去解决。那么你花了这么多的时间、精神跟资源去理解了这整件事情的脉络，或者是为什么你常常会碰到这些是非，那么等到你理解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回过头来它可能变成你的一种专业。这种说法呢，常常发生在比如说心理师跟医生，
久病成良医。
对
对，
比如说有些医生会讲说，我就是因为小的时候啊体弱多病啊常常生病，所以我觉得我可能要了解一下身体是怎么运作的啦，要怎么保养啊。心理师更是吧。
对
对，以我这个命理师来讲，对，我的确也是啊。我常常在思考，为什么我也蛮努力工作的，可是为什么钱始终进不到我的口袋啊？我就想要了解为什么。
所以我觉得啦，如果我们去区分都是属于处理跟解决问题的工作，何以工程师不是是非的行业，对不对？工程师的工作很简单嘛，就是解决问题嘛。那他们在解决的问题跟我们刚刚讲的是非的从业人员在处理的问题根本上有什么最大的不同，我会说
人。
对
对，
因为工程师处理的问题是电脑、是资讯、
是
机器，它可以有逻辑依循，一加一一定等于二， 所以这种问题你基本上只要把这个问题当中的逻辑理清楚就可以解决了。可是人不是这样运作的，
对，
你如果没有办法了解人性当中的这种矛盾啊、冲突啊、不合理之处的话，那是非就产生而且困扰你嘛、
嗯、
对不对？所以大家会来问命理师、问心理师的问题，都是一些明明听起来应该是这样、看起来是这样就可以解决啊，为什么不是呢？比方说、嗯、我已经这个财务自由了，为什么我还是不快乐？
嗯
嗯，不合逻辑。
对
对，但是这件事显然跟逻辑没有什么关系。
对，
它牵涉到你更根本去看见人是怎么运作的。所以你看，我们刚刚举的例子，这些跟是非行业有关的工作，全部都在处理人的问题嘛。even是保险业者，他还在处理人惹出来的问题啊。
是，
对啊。那你说古代我们讲说武术，山医命相卜，对不对？
嗯、
搞风水的，搞这个医疗的，
嗯、
命理面相卜卦，
嗯哼，
这些也就是传统的是非的行业嘛，它处理的就是还是人的问题。
对，没错。不过你倒是提到了一点哈，就是三一命相卜啦。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一种说法，命理师常常被归类成九流术士。
哦，对啊。我们那时候上课有讲到太阴家文曲嘛，
落线的
落线的太阴家文曲，他就可能是属于走这个九流术士的路线。
对对对，那妙望的太阴家文曲会变成什么呢？
三流，
会变总统。
哦、
不过不能这样
讲，所以你是在暗指总统是九流的吗？
没有，总统当然是一流的、啊，对不对？不过不能这样讲。好，这个妙望的太阴加文曲变成总统，其实他的妙望的太阴是有格局的啦。
OK，
月朗天门格，那是因为太阴在亥位变成月朗天门格，而不是说只要妙望的太阴加文曲就会变成总统、
嗯。那为什么命理是九流没？他有这么 low 吗？
应该这样讲，九流术士其实不见得指命理师啦。
嗯哼哼，
九流术士大概是指说。在古代啊，你应该听过三教九流嘛。
对。
啊，那九流其实讲的是九种的社会不同的阶层。
OK。
啊，比如说他是从帝王啦、啊、文士就是读书人啦、啊、官吏啊，就是官吏不见得都有这种经过考试有了任用资格嘛。
他至少是在政府单位。
哎、对，比如说师爷这种的就是没有任用资格的。嗯，那再来就是这个医生啊，医卜嘛，卜、
嗯、
就是卜卦嘛、
嗯、
其实就是广泛来讲以武术三一命相卜作为职业的这些人、
嗯、
那医卜是一类嘛，僧道啦，士兵啦、嗯、
这个算中流、
啊、这个算中流，
所以其实也没有很差啦，
没有很差，
还有在中流啦，
对对对 对, 对，那当然古代档次最低的其实是商人，
嗯嗯嗯，
对啊。可是现在你看哈，我们崇尚商业社会嘛，有钱就是大爷啊、
哦。我们现在把下流跟上流接得很好、
啊、
对吧？我们有商人要干总统的啊，也有医生要干总统的啊。对,
啊对啊，
这就是一个阶级的那个
翻
转，
是是，
对对对对对。
啊、
可是等一下，阶级翻转的问题是医和卜显然分开来了、
哎，没错，
对不对、
就是？
我们就变成社会的下流，但医生变成社会上流了、
哎，那就要怪我们命理师，其实这个没有自我检讨，对不对？人家医生以前跟我们是差不多流的，现在已经是上流了。
你知道差别是什么？就是我们不用念七年，哎、他们要。
哦、也是啦，也是啦啊。当然九流术士指的就是你必须要靠专业技术为生的这些人、
嗯、
比如说医啊、卜啊，或者是画匠，比如说画家啦、
嗯、
或者是工匠这种的，必须要靠专业技术。
对，国税局会跟你讲说执行业务所 得, 要算到你的所得税里面的这些工作者。
对,
对，
古人其实觉得这种需要靠专业技术为生的人啊，其实古人不是那么看重这些人，或者说觉得这些人的命不好。
嗯，
其实我觉得靠专业技术没有什么不好，重点在于这些人他在执行业务的时候都需要漂泊。
啊，
都要跑来跑去。
对对对，
你不要看现在啊，你要看医生啊，都去大医院排队挂号嘛，没啦，古代
以前都是那个啊，家庭出诊啊。
哎，对，那半夜那边敲门说，
全家家里接生的，
哎，对，要难产的医生赶快来啊，对吧？
的确。
然后命理师也是啊，命理师不是都。弄个白布条上面写个铁口直断，然后到处跑来跑去，
哎，对对对
对，
对，
啊，那比如说你说这些百工之人啊，那他就是工程在哪里他人就在哪里嘛，现在也是嘛，一个工地一个工地，那工地结束之后你就要换另外一个地方，
嗯，哼哼，
所以古人对于漂泊这件事情啊，其实是蛮瞧不起的，因为古人很保守。
对啦，主要我觉得主要那个时候也生活环境不够稳定安逸啦，所以漂泊通常不是什么好事，
而且
他们应该没办法理解现在大家每一季都出国玩这种
事，都要漂泊，
对不
对，
对，
啊，对啊，而且啊，我觉得从古人的观点来看啊，漂泊有一个最大的风险，欸，以前江洋大盗很多，欸，
嗯，
你在外面跑来跑去很容易就被劫财了，不是吗？
哦，所以我们的是非性是从这边开始的
或许哦，因为风险性比较高啦，
是，
对
对，我觉得这个点蛮好的，就是我们刚刚讲了是非的行业的性质是什么，然后什么样的人适合做是非行业，但还有一个关键点是是非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蛮高度的跟风险这个观念捆绑在一起的，
对啊，
对不对？
是啊，保险就是了，
对
对不对？
因为既然它是是非，而且它不是逻辑可以推演，它就包含一种不确定性，或是不可测，不可控的性质在嘛，
嗯，
对不对？比方说生病好了，啊，对不对？就你的身体有某一些亚健康的症状，
嗯，
你怎么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演变成严肃严重的疾病呢，
嗯，
对不对？它就带有一种风险不可控性在嘛，
对
对啊，那你说这个保险这当然就是完全跟风险挂钩在一起了，对啊，
嗯，对，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嘛，我为什么要谈这个议题嘛，其实我最近一次看医生的经验哈，让我联想到这几个行业之间的差别。
你终于发觉为什么医生的收入比我们好很多的秘密吗？
对对对对对。不过当然啦，讲命理师的收入不好，我觉得大概就我们两个收入比较不好吧。其他命理师应该也有收入蛮好的。
我那天在那个我住的社区的团购网上面看到有人在卖二手的某大师加持过的天珠
啊，
他折价卖16800，原价21000多
啊，
哇，
有人买吗？
我都不想算命了。
回到我刚刚讲的哈，我为什么会有这个感触啊？我最近有去看眼科医生。你知道这个现代命理师啊，又要写文章啊，部落格的文章要更新啊，
还要录 podcast，
啊，录 podcast， 还有这个线上课程啊，所以呢，你在用电脑啊，用眼睛的时间呢，其实蛮多的了啊，无可避免呢，我就有了干眼症。
嗯哼，
啊，干眼症其实也不是什么太大问题，我想。现代人用 3C 产品用的这么频繁，干眼症应该是蛮普遍的。
对，
我对这件事情呢也没有特别的惊慌失措或觉得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就是一个日常的小困扰。
对，的确干眼症比较严重的时候当然就不舒服，那事实上我这个干眼症呢其实去看过好几个医生。
嗯哼，
其实不是因为我觉得要赶快想要把它治好所以去看了好几个医生，没有。我记得几年前我去看第一个医生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因为我开车的时候常常会觉得眼睛很不舒服，倒不是看电脑，而是觉得开车。后来我去给医生检查的时候，他就说你这是干眼症。
嗯，
啊，干眼症，我也得到干眼症。后来想想也对啦，工作上面花了那么多时间在看电脑，那。这个也合理，我就问医生要怎么处理啊？医生说，那你就点这个人工泪液啊。不过这个医生倒是跟我讲，他说哈，你这一型的干眼症比较难处理，
为什么？
因为它又跟你的眼睛分泌物有关，然后你的分泌物是比较属于油性的，
嗯哼，
所以呢它会影响你的视力，就比较难处理了。那我心想说那怎么办呢？然后这个医生呢就说，不过呢最近有一个雷射的脉冲可以处理这件事情，比如说因为干眼症是你眼睑的管线分泌的泪液啊什么受到阻塞嘛，所以你如果把这些眼睑的管线能够疏通一下，那情况就会改善。
嗯，
所以呢这个医生说有雷射脉冲呢可以软化你这些受到阻碍的眼睑的这个管线啊，意思就要打雷射啦。然后我说那打完之后就可以痊愈了吗？他说没有，他说大概维持个8个月。我当下就觉得那这样手术的意义是什么？
而且才八个月，
才八个月啊。那我一听啊，才八个月啊，然后还要这个雷射，我觉得好像没有那么适合我。
嗯，
那我心想算了，我就
点人工泪液，
点人工泪液，然后自己稍微检点一点吧。
很难，
很难，
很难。
对对对对，没错，
减肥难就是因为这样。
哎，没错，隔了一两年吧，差不多也是半年多以前，我因为眼睛另外一个问题，有一次眼睛这个受了一点小伤，所以跑去大医院检查。那当然医生问我说你眼除了眼睛这个问当下的问题还有没有其他问题，我说有啊，就是干眼症嘛。那医生就帮我检查，医生说哦，的确是。所以呢他除了开人工泪液给我，他又给我一瓶眼药水抗生素，他说你要是不舒服啊就点一点。可是你说点了抗生素点了人工泪液有没有比较改善？时好时坏，可能跟我这个没有很用心的处理这件事情有关。
嗯，那至少挡得住。
有时候，
偶尔，
偶尔，可是有时候就觉得不太舒服。
嗯哼，
就是好好坏坏，那我也不在意嘛。那医生就已经跟你讲了，即便打雷射也只能维持八个月嘛。好，好，前两天呢，我因为要换眼镜。眼镜戴久了镜片有磨损，换眼镜，所以我就去找另外一个医生呢。其实我的目的其实就是要换眼镜了。那照例这个医生呢又问我你眼睛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啊？我说干眼症。这个医生呢也帮我检查了，他说你这个干眼症啊是因为眼睑发炎
啊。
我说啊，眼睑发炎，
所以之前医生没有发现这件事，
之前的医生都没有讲，可是我猜其中一个医生给我抗生素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嗯哼哼，
因为抗生素就是来治疗发炎的。
对
对，可是他没有讲得很清楚，他说你不舒服的话你就点这瓶眼药水。
嗯哼，
可是这个第三个医生就跟我讲，你是因为眼睑发炎，所以呢你的干眼症啊、哦、症状会比较明显而且比较严重。然后这个医生啊、哦、接下来讲的话啊、哦让我觉得我对这件事有不同的看法。
嗯哼，
这个医生说哈，任何人只要跟你讲说你是干眼症，然后拿东西来治疗干眼症，这个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讲法。
为什么？
他说哈，我们医学上面没有任何一种病叫做肚子痛
或发烧。
对，他说哈，你肚子痛或者发烧其实是一种症状，它反映了你身体某一些的病因，它是用这种方式来呈现的。所以你的干眼症呢其实跟拉肚子是一样，它只是一种症状、嗯、
就是最后呈现出来的结果。
对，那可是你要回过头去看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你的干眼症、
嗯、
而不是你只是点人工泪液就可以了，或者是去做这个什么雷射脉冲就好了，他不是这样处理的。
嗯，
我说那我眼睑发炎那要怎么处理？他说很简单，你只要呢照三餐饭后睡前用棉花棒把你的眼睑清洁干净，然后点抗生素 每天要点四次。
Okay.
我说那这样子就会好了吗？医生说不会。那我说那这样点有什么意义？他说啊，因为你的眼睑发炎是因为眼睑这个部位了不干净嘛，因为分泌物这些比较带有细菌啊什么这些分泌物，它在那边没有处理了，所以它就造成发炎。
就像你这个吃完东西没有刷牙就会蛀牙的概念。
对，没错。所以你应该要做的是把你的这个眼睑清洁干净，让这些可能影响的因素降到最低，然后再用抗生素来治疗。他说我有一些病人啊，勤做这些清洁的工作，甚至于到后面都不用再点抗生素。老实说，第三个医生并没有给我很大的希望说这个病可以治愈，可是他给我一个非常，至少我现在觉得非常正确的观念，就是你要从病因去着手，你要从源头去管控，而不是源头不管控，你只是在找一些这个治标而不治本的方法。的确是，所以
我猜这个医生应该也赚的不多，他没叫他没有叫你去做雷射手术，还是他有卖你两万天珠？只是我不晓得，
医生卖天珠有点怪，可能我就会去举发他了。不过的确是啦，从这件事情让我联想到其实我们先前不是讲说医补古代是性质很类似吗？
其实啊，东西方可能都差不多，就在部落那种时期，医生或是算命师或是占卜师，他其实就是巫师啦。
对啦，
对，你可以处理一些这村民没有办法理解的事情，帮他们把问题解决，这就是是非行业的滥觞了。所以医补一开始被放在一起，其实你因为没有人。医学还没有发展起来之前，大家都会觉得哇，你生病应该就是被降临啊，被恶魔附身啊，真的真的，不然你看为什么会有那种收精啊、喝香灰水之类的习俗？对啊，所以一开始很多医疗的问题其实被归在这种巫师或者是占卜，就是玄学的领域底下处理的。对
对，后来我就想到，古代这个医补是。工作性质很类似的嘛，那现在当然有了分野了嘛，高下立判。可是的确啦，我当然不是有意要去苛责前面两个医生啦，我自己作为病人，我的确有这样子的必要去了解我的身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这种情况其实也蛮类似我们去找命理师。比如说第一个医生可能就会像是，假设你去找命理师，命理师就会跟你讲说，那你要不要有一些方法啦，比如说
天珠啊，
开运商品啊，对不对？
一直要提这个梗。
当然啦，我不能说他要我去做这个雷射治疗就是跟卖开运商品一样啦，我觉得我不是这个意思。
对，但我觉得他的脉络很相近，就是跟你讲说，你有一个问题，然后我们显然从一个外部跟你没什么关系的面向着手，就可以解决掉你的问题，你自己本身不需要做什么。对，
可是他的解决有效性的确不高嘛。
对，但是你可以很轻松啊，比方说给你开运商品，那就显然是这个商品或这个吉祥物在帮你改变你的运势，你什么也不用干嘛。那做雷射，我不当然不是说雷射手术跟开运商品是一样的怪力乱神的东西，不是，而是你不用干嘛
啊，对啊，
问题就解决了，
你只要花钱就好。
对，就好像你花了一个相对高的成本，然后你的问题就在你不用做什么的情况之下就自动解决，但这个问题它究竟跟你的关系是什么，你其实也不晓得。
对
啊，为什么开运商品就可以改运呢？那为什么做了一个雷射手术，这个我的干眼症的源头的问题就不见了呢？
当然啦，它的雷射脉冲意思是说它去疏通软化了你阻塞的这个眼睑管线嘛。
对啊，
可是你既然疏通了之后，那为什么八个月之后
又堵塞了？
对，这个是他没有办法解决的。
嗯，
那第二个医生呢， 比较像是哦，那你不舒服我就开药给你。我想这个是一般大家最常有的这个看病经验嘛。
对，就感冒了就是开你抗组织胺让你不要流鼻涕啊，退烧药让你降温啊，这种的。
或者说比如说眼睛不舒服，那就开这个人工泪液，那你觉得还是不舒服我就开有玻尿酸的，那就比较好一点了。再不行我就开抗生素，你拿回去点一点。的确啦，从步骤上面来看他这样做没有错啦，可是对我来讲点这些东西的意义在哪里？显然我自己也没有去搞清楚嘛。那我这个人其实蛮粗枝大叶的，医生叫我做那我就做了嘛。所以我想我去看第二个医生的看病经验大概也符合某些人来找命理师的这种现象跟状况。反正命理师说你病不好嘛，病不好就病不好，那你就只能多忍着点嘛。
对，然后跟你说你可以每年来算流年
啊，对对对对，他的确
跟你点药水一样，
对对对，
要照三餐点，
没错，他的确说两个月以后呢
再来回诊
、可是这两个月那就一直点药水嘛，看起来是，因为他开两个月份的给我，那可是我觉得我蛮感谢第三个医生的，他至少告诉我来龙去脉是什么。所以我在同样点抗生素或者我同样在面对我的干眼症的时候，我大概知道它的来龙去脉是怎么样子。那你说我会不会因为这样处理我的干眼症就好了？我不敢讲，可是至少我知道有一个具体去改善的方向。
是，
对啊，
我其实蛮可以 echo 这一块。我觉得从刚刚普罗米老师讲的这个看眼科的故事啦，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从事是非行业，你其实在帮别人处理问题的时候蛮仰赖你分辨问题的能力。因为听起来这三个医师我觉得他们看的问题的方向是一致的，
对，
你的干眼症就是你的问题嘛，
对，
他们都看对了，可是他们解析度差很多，对不对？比方说第一个医生他只看到了你干眼症的症状还有哪边堵塞了，所以他的解决方案就停留在把堵塞的地方疏通就好。那第二个看到了堵塞还有背后造成的问题，叫做因为堵塞了所以泪液不够嘛，所以他从在更源头的地方让你可以透过外力的方式来增加泪液嘛。对，可是第三个医生显然从最源头的问题去观察跟解决起，也就是说你的堵塞也好泪液分泌不够也好是因为有发炎所造成的问题产生的，所以你从源头去解决发炎的问题，其实堵塞或泪液不够的状况就会缓解了。那类比比方说像我的客人里面有很多会来问感情的嘛，就讲说啊，这个要嘛我很容易碰到渣男渣女啊，哦，或者是我自己就是渣男渣女怎么办。那类比成这个第一个医生的做法，很多也不能说很多，可能某一些命理师就会讲说那你就要改啊，对不对？你就要用这个更高的道德规范来约束你自己啊，哦，或者是那你要不要改个名字啊，让你的心态不一样啊，等等之类的，哦，或者是做一些什么样子的仪式，对不对？念什么样的符咒？我真的有听过，就是有客人的这个之前找过的玄学的工作者跟他讲说，你这个齁，就是需要这个渣男退散的符咒，我帮你特制一个符咒这样子。那这是一种解决方式嘛，从源头去根绝渣男，对不对？那在进一步的某一些这个命理师哦，或者是心理师，可能就会跟你讲说，那你为什么会吸渣呢？好，他就会开始跟你讲说，你吸渣原因可能是，比方说啊，你做人没有界限感啦，哦，或者是你个性太软弱啦，等等等等，然后就跟你讲说，那你要改一改你的个性啊，改一改你的行为啊。问题是，个性能改还叫个性吗？所以很多人改不过来，就会再来问我们说，那怎么办呢？好，那我们会做的事情，通常我们不会只去看，至少我作为命理师啊，客人来问感情，我不会只去看他的夫妻宫或是命宫，我通常会去看他跟 人际相关的宫位、哦、比方说他的父母宫、兄弟宫，或者是他的田宅宫，他最早期的亲密关系，也就是跟父母、跟手足的关系经验是什么，所以他的个性，天生的个性来综合判断是什么样的成长历程，跟他的这个价值观或认知，让他最后形成的所谓的渣男渣女的体质，或者吸渣的体质。对，那你从这个比较源头的解析度比较高的问题点去着手的时候，基本上我认为啦，才比较有办法去，我不要说根绝哦，吸渣体质或成为渣男渣女的问题，可至少像您刚讲的第三个医师给你建议啊，就是让这个问题可以比较受控，可以受到某一种范围的这个控制，对，不会让你觉得太困扰或者是太干扰你的生活。
对，不过老实讲哈，我依照第三个医生建议的方法去做，至少到目前为止，我觉得不舒服的症状已经改善很多。至少我点人工泪液的次数变少了。那当然比较麻烦的是什么？你就是要按照三餐去清洁你的眼睑。这个其实让我想到啊，有些客户来论命的时候，就会问说，那我应该怎么样避掉这种不好的运势，或者是可能会发生的风险。那其实逻辑也是一样啊，就像你刚刚所讲的，你要改变你的个性其实不容易，甚至于我认为要调整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我明明是一个非常爱吃的人，你要我不吃那是不可能的，可是你可不可以少吃？对于有些人来讲，少吃也不太可能，可是你至少要做一点事情，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第三个医生所建议的事情，其实隐含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自己的行为跟心态要改变。什么意思呢？先前第一个医生或第二个医生，其实都是靠比如说雷射处理的方式，或者是不同的人工泪液，或者是不同的这个抗生素药水去改善你的问题，那个都是这个本身，不论是你的这个雷射脉冲，还是药剂，还是人工泪液的纯度，有没有玻尿酸，这都是这些处理方式的特质，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就是外部的解决方案。
对对，那至少第三个医生他在讲的事情是，你要主动去清洁你的眼睑，这个就跟你有关系了。你如果很勤劳，把这件事情当一回事，你很认真的去执行，某种程度它已经就控制了一些变因了。这个跟我们在面对客户来问的问题也是一样啊。比如说有些人在工作上面常常不顺利，那是因为他在工作面向上面有一些价值观跟一般人的不太一样，我不敢说一定是错的，可是我们毕竟活在一个有共同标准的一个社会，对不对？那你的工作表现，你的工作心态，大家评量的标准其实是差不多的，对不对？你当然可以说我不想加班，你当然也可以说今天已经到了下班的时间，我所有事情我都可以不管，没错，那是你的权益。可是我必须讲，在职场上面，你如果是非常的坚持这样的原则，那么你在工作上面的表现要获得很高评价的几率就不高了。好，你如果始终抱持着这样子的观念跟态度，那你说为什么我的工作都不顺利，我得不到升迁，或者是我得不到加薪，这个问题就很难解决了。
是非的行业，我们就先谈到这里，下次继续咯。